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2年7月19日星期四早餐会在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所传讲的信息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0719B。 那我没有记得，我只有一些拥抱。那我以前是从事拳击运动，那你们知道的，那有点，那本来是想要成为职业，那我很久以前就放弃拳击了，那只用在对付魔鬼上。那今早我在这里思考，那吃这些的留意桌子周围，观察人们那吃东西的方式呢，有的人吃鸡蛋，那有的人吃煎饼，还有香肠等等。那我们都是人，那这很奇怪不是吗？我们都是人，却有那这么多不同的吃法。那人在信仰的想法上面，我们属于这种的情况。那认为我们，那人说他们是属于四方教会的，那人是属于神召会的，那还有人属于其他的教派的。但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基督徒，那就是这样。那边是考尼弟兄，那我正在想谁是四方教会的，那是考特尼弟兄。那还有他们在一起吗？考特尼弟兄，他确实是个很好的人。说了吃煎饼，那我有个小故事。那我知道这有点跑题的，那虽然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都能懂。那我喜爱钓鱼，也爱吃煎饼。那所以我去那在很远的新罕布什尔州，那我一直在钓鳟鱼，那是小溪鳟的故乡。那我备好了两天的干粮，那背着背包走了两天，爬到了很高的山上，那要去钓鱼，你知道，那一旦那钓到三条够吃的，就把其余的放生。那我很喜爱钓鱼。那在我身后有几棵柳树，那鹿柳，那总是把我的鱼线给缠住。我搭了个小三角的帐篷，我想明早我早点起下去把那些的柳枝砍掉。那里有鳟鱼在嬉戏，你知道，在水流冲刷过的地方，在河岸的背后呢，有些很好的鱼。那会抓他们跟他玩一会儿，那把他们拉上来，那知道为了不杀死他们，然后把它放掉。那所以那我真是很开心。那是那天早上我早早的就去了。那我想早餐吃两条棕色的鳟鱼，再配上一些的煎饼，那应该刚刚好。那我也已经给搞乱了，那因为我不会嚼，那你知道我每次嚼水都会烧焦，那必须。那所以我去到那儿，拿上我的鱼线，那刚天亮就出发了，那就砍那些的树枝，那给自己抓两条鱼，然后把一些放了，那只弄了两条，那把它们带回来。回来的路上，那喜欢打猎的弟兄，你们知道，那只小黑熊在附近游荡是什么感觉？那一只老母熊还有两只幼崽闯进了我的帐篷。说真的，他们把帐篷撕了粉碎，那他们就在里边。我听到什么东西的搅动，那么那边一看，那见着老母熊坐在那儿，旁边是两只幼崽，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毁了。那我知道我得回去。那不是他们争吃什么，而是他们毁掉了什么。那所以我手里边拿着一把小斧头，还有一把生锈的手枪在后面。但是在帐篷里，那他那母熊，那母熊会攻击任何东西的。那知道如果你在他们带着幼崽的地方搅扰到了他，那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看到了一棵树，那可以迅速的爬上去。那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伤害他的。那留下两个棍在树林里边，你知道。那我把那把小斧子握在手里边。那我说，快出去！那母熊转了身。那他并没有向我冲过来，那他跑开了，对这些幼崽发出咕咕的声音。你知道，那一只幼崽就跟着他跑了，另一个小家伙背对着我坐在那儿。那我在想，你为什么不走？那家伙，那一直在那边咕咕叫，想让那只幼崽过去，他就是不肯。那我绕到侧面，我说这小家伙对什么这么感兴趣，连妈妈都不要了。那熊妈妈又往后退了一段，我留意着我的树，他朝那只幼崽走去。那试图让他跟过来，那又害怕靠近我，那又怕到那只幼崽那儿去，那在周围转圈，那咕噜了两三回，又回到了另一只幼崽那儿。这个小家伙坐在那儿干着什么？我很好奇他到底在干什么。那所以我继续留意着我的树，那绕到了侧面。那你知道小家伙干什么吗？那我有一桶的蜜糖，那是用来浇在煎饼上的。那我是浸信会，你知道，我不喜欢在上面撒，我真喜欢给他们泡透了，浇在上面。那是啊，我这么一大桶的好的蜜糖，那小家伙钻进了蜜糖里边。 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喜欢吃蜜的，那他把盖子掀开，他把桶抱在自己怀里边，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吃，他把小爪子伸到里边，然后这么舔爪子，那然后就像舔那些蜜糖，那是最后的煎饼还有蜜糖了，我看到了，我说离开那儿，那他不肯听我，过了一会儿他转过来看，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蜜糖把他眼睛都给糊上了，那从来没见过那么可爱的东西，那没有照相机你知道，他从头到脚都是蜜糖。我站在那儿，那我笑得肋骨都疼了，我说这就像是一群好的五旬节派的信徒聚在了一起，没错，伸手进一个蜜桶里边，一直进到了你的那胳膊肘，然后开始舔，你知道没有定罪没有惧怕。那奇怪的事是，那我把他赶走了，他吃了我所有的糖浆，离开之前都吃完了，然后他跑到他妈妈还有小弟弟那儿，那他们就开始舔他。那我们希望那就是这次聚会的结果，那就是让其他人也可以分享到一些的蜜。那这是粗糙的自我的介绍的方式是吗？那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做法，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我相信你们能够理解，那能在今早与你们这些弟兄们在一起，那知道那你们在那艰难中支持我，那这真是莫大的荣幸。那当然如果你们知道那是他在讲台下向我启示的，就明白我的意思，那他们是在困境中这么做的。很多次在聚会当中，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时人们对我做的事情有错误的看法，那我在努力打破这种的隔墙，使所有的基督徒弟兄们能够相聚在基督里。那有时候我那么谴责组织，那并不是我在反对组织，那瞧，根本不是。那我没有加入任何的组织，是因为我认为只要我站在破口处，就能发挥更多的影响力，而不是把微薄的影响力集中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上。那我对五旬节运动大发热心，那我曾是宣教进修会的传道人，我看到这个事，那这个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对人们非常的热心，我爱他们。那我离一个历史学家差得很远，但是我从所读的一点历史中发现，那通常那当一个组织那当他那组织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不能够认可，那他其他的人神就把他束之高阁，不再用了。我不想让我们的组织成为像那样的。那我认为组织是一项很好的东西，能够维持纯洁的弟兄之爱，那你知道它有它的用途。但我愿意让他们到达一个地步，你这一个人能够搂着另一个人，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可以进行交通。就像波斯波斯老弟兄有一次对我说的，这位敬虔圣徒班的老人，很多人都认识的FF 波斯沃斯弟兄，他对我说，巴兰弟兄，你总讲交通，你知道什么是交通吗？我说我认为我知道的。他说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两个人在一条船上，那就空间给所有人。那如果我看到我们的弟兄，那某位弟兄坐在一艘小船上，那顺流而下，而我知道那条船是无法通过了激流的，那我就开始对着他大喊大叫。那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位弟兄有意见，而是出于对他的爱。瞧，他坐的那条船无法再载他过去。那当那些的组织，我认为如果组织成立了之后，用逗号作为教义的结束，那而不是句号，这个是这个，这个是那个，那个是一切。那如果他们使用逗号，那我们相信这个再加上神能在上面添加的东西，那是路德派犯错误的地方，因信称义，那这就是了。那卫斯列犯了一个错误在成圣上，那神点了第二步工作，那圣灵来到时他就拒绝接受。那如果你用逗号结束，那就没问题。所以你叫神如此的伟大，他的帐篷覆盖了所有的人。那我们吃不同的食物，穿不同的衣服，看起来不同，那我们是不同的，而神是一位多样化的神。那他是一位神，那他不是希尔瑟罗巴克和谐之屋的品牌，那神是一位丰富多彩的神。你看看外面的大山小山绿树沙漠 那白花、蓝花、粉色的花、红色的花，红头发的人、黑头发的人，那白头发的人，那或者没头发的人，那瞧，那是一位丰富多彩的神。那我相信神喜爱那样的方式，那是他造我们的方式。我相信在组织的生命里边，神也喜欢那样的方式。那我是个南方人，那这儿的大老板，那这个州的，那他们说那没什么问题。那我认为在南方的种族隔离的政策下，那有些人曾问我说，那布兰弟兄作为南方人，你对种族隔离是怎么看的？我说这不是我能说了算的，那这老板也就是说政府说就让他那样，那允许他们结婚的等等，那取决于他们。那作为美国人，我遵守宪法，那要让我来说的话，那你应当照着神的法则来活。他造了白人、黑人、棕色皮肤的人，他是丰富多彩的神，那就让他们保持住神造他们的方式。那我就是这么理解。如果我是个黑人，我就愿意与我的那群人待在一起；如果我是个中国人、黄种人，我也愿意保持原样。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白种人，那就让我和白种人结婚，也教导我的孩子这么做。只要保留神一开始造的花的样子和颜色，那毕竟他才是创造的那位。如果属于神召会，那我就做神召会的信徒；如果属于四方派，我就做四方派的信徒。但我愿意向每个人伸出胳膊，把他们拉在一起，就是这样彼此交通。那就是在这儿，那我被人误解了。有时候，那不久前我录制过一盘关于那古蛇的后裔的磁带，那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很遗憾，那些小伙子们把这磁带传了出去，那说那他们已经不再和我合作了。那很遗憾，那他们让磁带传了出去。那毕竟如果这传到了教会中，那我能理解传道人是牧者来看顾他们的羊群。那如果他们不那么做，他就不是好牧者了。没错，他们必须看顾自己的羊群。那圣灵设立他们做守望者。那有很多的事情传讲了出来，那各种不同的事情，那每个人对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有权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那我绝对不会那就成为那我个人对经文的看法。那说不是夏娃吃了苹果导致了罪。那还有那就管从那时期，那似乎在一些的弟兄们中间引起了一些的那不和谐。那我希望那他没有被那样的传出去。因为你看，我来不是试图阻碍我的弟兄们，我来是要帮助我的弟兄们。我正在为一个目的努力，我认为我们都在那么做。那神召会的、四方派的、那一体论的，无论是什么，他们都是弟兄。我们应当竭力为了一个结果而努力，那就是神的国。那我想用我的网来聚集尽可能多的灵魂，那将它与你的以及所有其他的灵魂一起献上。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是我们为这努力工作的地方，就是上面。那你知道，在与弟兄们一同在施工场上的15年中，那在看法上难免有一些小的分歧。那我们今天早上那竭力和谐的坐在这里，但让我们坐在这里边开始交谈一会儿，那用不了多久，那可能某个弟兄说了什么，另一个对他有些不同的意见。那这需要真正的基督徒来抵挡这些，而依然感觉像弟兄一样。那你心里边必须得有这个，那你不能通过那假装来欺骗。如果你说那事儿，实际你不是，那就会造成了阻碍。那你必须干净清洗。那我们会有不同。那比如那某个弟兄，那在某个地方，那跟某类的人交往。那今天早上有个弟兄给我做见证，他出来是小男孩的时候就被呼召去传道了。那之后他跌倒了，他说，但是他说，那接着他回来了，得到了比先前更多的传道的呼召。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当他成为一名基督徒时，他进入了错误的环境。那你知道环境影响了他。像那如果你一直待在那个环境中，那他就会对你产生影响。那我希望你们能够从字里行间读懂我的意思，就是环境会影响你。那首先你知道你成了那环境的一部分，那你陷了进去。那就像一个干净的好人，那洁净有道德，但他开始跟一帮不是那样的人来往，那你就接受了 那种东西的灵，那每样东西都被一个灵所支配，那列国都被一个灵所掌管。我去不同的国家，看到他们行事为人的方式，就明白那个国家的灵是什么。那我去商场，那对不起姐妹们，那天我跟妻子去商场，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很奇怪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女士穿着裙子，那他们差不多所有人都是几乎是赤裸的，你知道，穿了一些短裙儿。他说，那我知道，那很多人还在诗班里边唱诗，那你知道，那没问题，那你知道那城里边的明星。那我妻子是那种老实的女孩，那知道，她说，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说，亲爱的，那是一个灵，这灵抓住了他们，这是个灵。那些妇人并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他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但一个灵抓住了他们。首先你知道，那他们就开始从一点一滴开始，然后再多一点，罪就是这样。那我该怎么说呢？那罪很狡猾，是的，很狡猾，那太狡猾了，罪就进来了。看起来很美好，如此的狡猾，那正是这个抓住了你。那我认为很多时候，那思维正常的好人加入了一个组织，那时候你就会发现那里出现了一种啊，我们就是这种团体的这么种的氛围，那你懂的。那实际上那并不是真正的弟兄之爱，那只是一个灵进入了他们当中，而且他不会给下一个弟兄足够的空间。那你明白了？那我认为是的。我发现了在那所有的宗派里面，我们知道的本身是好的，所以我在这里，我的弟兄们要把我的网跟你们的网连在一起，尽我所能的那为我们可爱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做事。那我没有任何的，那我不是个传道人，那这被称作是一个传道人，像你们那受过教育的被呼召去做那事儿的人，那我只有神给的一个小小的恩赐，那这就像那换上一档一样，那我不能把自己放在那儿。现在我遇到了一名弟兄叫做培根，那我相信是怎么叫的，那在那儿，他说他多年前来过，那时候在举行聚会，那时那只是一种小的超自然的事情，那把手放在某人的身上，那就能知道的是什么。那接着你们还记得我告诉过你们，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我会知道人们内心深处的秘密。那现在你们留意这些聚会，那你就能够明白了，那是真的。但那是什么呢？我在某方面有不足，或许神知道我爱这些人，他只给我其他的一些东西可以借着行事，你知道的。那我并不想，那我想为基督的整个身体来服务每一个人，那这样努力影响我能够影响的每个人来侍奉主耶稣。那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很奇怪，但是那我尽力的鼓励他们坐下，从经文中搞明白。那如果经文中没有，那就不要相信，郭先生。那在旧约他们有一种辨别真假的方式，那如果一个先知说预言，做梦的做了一个梦，他们就会把他带到乌灵土明面前，那是亚伦的胸牌。那不管那个梦听上去多么真实，那如果那些超自然的光没有和乌灵土明一起闪烁，他们就不会相信，那知道因为他必须得是超自然的。那如果乌灵土明没有证实，那不管那梦听起来多么的真实，或者先知说什么都是错误的。那是立位的祭司制度，那个祭司制度已经废除了，跟乌灵土明一起被废除了，那神仍然有一个乌灵土明，那就是他的道。不管任何人听上去有多好，似乎很完美的计划，但对我来说他必须得在乌灵土明上闪烁才行，那必须得是道，否则就不是。那神能做各种的事情，我们已经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无疑都是敬虔的人，好人。那我们喜欢不同的事情，那喜欢有感觉，有血，有油啊等等，那也许没问题，神能做的一切，我并不说不能做，那他能做任何的想做的事，他是神，我没有权利告诉他该做什么，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对我来说，只要让他符合经文，那我就能知道他是对的，他在经文中闪烁，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知道那特别为之做后盾，那我对其他的东西却一无所知，那尽我所能的保持这种的方式。那我从来不会让我的聚会变得很大，那大到一个地步我不得不，那就像那些宝贵的弟兄们，很优秀的人，那比如奥罗罗伯斯弟兄，那我和奥罗第一次见面时，那他有一个破旧的帐篷，那我在堪萨斯城的一侧 他在堪萨斯的密苏里一侧，那我有我们俩站在一起的照片。那他说你认为神会回应我们？那这里是一个人，聪明有头脑，属神的为人，有很好的信心。我说罗伯斯弟兄，那当时那只是个年轻的传道人，我说神必回应任何真诚的祷告。那他就开始了。那几天前一个如此宝贵的弟兄，那我在托尔萨举行了一次那生日的聚会，接着我在体育馆里面举行了一次的聚会。那奥罗进来，他的腿受了伤，他把我叫出讲台，那我去为他祷告。他说你见过我的大楼吗？我说还没有，罗伯斯弟兄没见过。那他说你为什么不过去看看呢？那于是第二天我就悄悄过去，那这样他就不需要在场了。你知道我可不想那那样的大人，我知道他的时间很宝贵，所以那我去了，坐在他家里。那即使我在自己的家里边都不可能得到比那更好的招待了。奥罗罗伯斯一个那这么好的人，那还有汤姆奥斯本，哦吼，天哪，那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人了，就是这样。那他是个很宝贵的小伙子，我去过他的地方，那这么友善的一个人。那正如他们所说的，我是最早开始在施工场上传道的，他们看见了，那就是他们要开始传道的原因。我过去菲舍尔弟兄也在，我在南非曾与他的团队一起合作过。那在我参观了奥罗的大楼，我看到了如此巨型的建筑，非常的漂亮。如果你没见过，你一定得去看看，那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那我刚去了汤姆奥斯本弟兄的办公地点，那见识了他的伟大的地方，数百台 IBM 的机器在运行，人手根本都不用触摸这些信件，他们自动的运转。哦天哪，钱成滚的涌来，那倾倒在一个传送带上，然后再下去。我心想，哦天哪，那是必须得有。那听着，那里是个伟大的施工。那我站在外面，我想神哪，我何等的感恩。那看看这座建筑，那就是$2,500,000。那我猜想那一个小小的五旬结伴的男孩的成就，神能做什么。那一个从地窖里边出来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小男孩，那神能做什么，只是来证明。那我看到汤米奥斯本，那站在奥多的院子里边，那一群人在那，你知道是什么样的，都等在外边。那边警察那带我穿了过去，去我看后门，告诉我怎么能够绕到那里去上车。那费舍尔弟兄开车绕过去接我，带我去。那我站在后面看着，双手背在后面看着那座大楼，多么的华美。那看着里面的玻璃，你知道那些伸出来的手。那我说，那我的有什么东西对我说，那么你呢？我心想，那这些弟兄们都说那是我的小小的施工，帮他们走上了传道人的道路，那想每个人坐在那里不告诉我那点。我想我猜也许那如果那我在场上，那为什么我没有类似的东西呢？我可不想让他们到我那儿去。那一台小打字机就在拖车的尽头，那个让求人帮我把信给发出去。我想那你瞧，也许神不能够信任我。瞧，那也许如果变成那样，那可能就不再是我自己了。那我想，那我真的感谢神，他能找到某个值得他信任的人。那我不让大家得出任何关于那我并没有别的意思。那我站在那时我哭了。我想父知道我没受过教育，那些的弟兄们，那他们多么的可爱，多么的宝贵。我就转过身开始往回走，那等着车过来。那我站在那看着那宏伟的建筑，那就像我曾听过的一样的清晰，那声音说我是你的份。我想那就够了，他说我是你的份。我说感谢你主，无论我多么的渺小，要尽我所能的用我的这份用在神的国上。那这就是我一直尽力保持的方式，微小，我什么都没有。那我们有些的书，但他们并不属于我，他们属于高登林赛弟兄。我们只是以 40% 的价格能够买到他们。那我必须给背着这些书沿着西岸过来的人一些钱，让他们能回家。那很多书都损坏了，那任何想要却没钱的人都可以免费得到。那所以那我一直尽力远离金钱。 那这辈子我从未收过奉献。那我想，那如果不得不赞助什么大的东西，那我该怎么做呢？我做不到，我真是做不到，就是这样。所以那这位伟大无限的神他知道这点，所以神赐给我的这一点，那我竭力那与弟兄们分享。那你们就是教会，那愿我们那团结一致，那像弟兄一样聚在一起，那让我们彼此分享我们所有的，那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场大的战斗，去与罪征战，而不是彼此间征战。如果我们彼此征战，那撒旦就可以坐这边看我们征战的你死我活。但是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投入到神的国度，齐心协力一起向前，那为上面工作。那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我认为我们已经处在路的尽头了。也许那我只是因为正在变老才这么想，但那我知道的不是的，不仅仅是因为这，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相信我们就走到路的尽头了。那让我们一起祷告，互相帮助，互相支持。那现在有了那罗伯斯弟兄，他们有那里瞧，那我不相爱的们认为我是在说罗伯斯弟兄的，不是。那他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出色的人之一，和汤姆奥斯曼，还有许多的汤姆希克斯，那这些都是优秀的弟兄们。我想说的是，那里瞧，那罗伯斯弟兄认为他受过大学的教育，那他很聪明，那神以那样的方式祝福这人，那他能把一切都聚在了周围。那看，那我们所有人，那如果神分派了我们的部分，那分派了他的部分，那到我们所有的部分要成为一个部分，那成为神的国，那明白？那我们想把我们的部分都放在一起。如果试图把我自己跟罗伯斯弟兄分开，那我就是在做我所讲的同样的事情了。一个组织把他自己跟别的组织分开了，但让我们成为一大群，那只是一个大的群体。我对基督徒商人协会来传讲，我一直跟他们在一起。那对我来说，他们有点像是一个绿洲。那因为那通过他们的赞助，那教会中的商人们他们就参与。那当然这次我就使得牧师们那也必须得这么做，你能知道，那因为不能在那会众面前失信。但是那不久前，那我告诉我这儿的商人们，我说弟兄们，那正如这位弟兄所说的，我从来没有虚伪到那不敢直言不讳。如果是那样的，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这么说了，那不是带任何的敌意说的，是用爱心说的。如果你的小儿子小孩子坐在街上，你说亲爱的孩子，如果你不进来你也许会受伤，那不叫爱。真正的爱是出去把他给拽回来，吓着他，让他远离那条街道，那是真正的爱，那是真正的爱，弟兄。那不是有意那是任何的事，那你们要记住这点，那不要溺爱小孩子，我们必须得告诉孩子让他纠正过来。那弟兄之爱，那一起交通，那一同的事工，那就像在工作上合作等等，那么在神的国竭力要做的就是这些。那在我们所生活的伟大的时刻，正处在末世，那我认为，那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那大约15分钟。那我们为生命在做工，我们为生命而奋斗。那在这场为生命的奋斗中，我们发现我们是不一样的，然而又是一样的。我发现手指不是耳朵，耳朵也不是眼睛，但是我发现他们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够完成工作。那正是我们做事的方式，行，我们要团结协作的完成工作，这就是我在这的原因，竭力要把工作完成。那不是一个人来做这工作，我做不了，我在这里和你们大家一起把工作完成。那我想过那这种的可能，那是可能的，那也是可以的。那现在那就可以有事情发生，把复兴带入到每个人的教会中。那瞧，这是可以成就的。那我用来做工的这一点点，我都愿意与你们弟兄们来分享，把它放在神伟大的金色祭坛上。那我们的祭物还有我们共同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一同的工作， 那么要尽我所能的，那付出一切。任何问题，如果你们觉得我可以，那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那随时告诉我，我肯定会做的。我愿意尽一切的努力与你们合作，为神的国尽我所能。那么到了时间的尽头，那么都希望能够听到他说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那记住，这次聚会再有五天就会成为历史了。那然后在某天我们会再一次的相遇，所以让我们竭尽所能的把它做好。那我感觉那我应该说几句话，如果可以的话，只是一点。那我想引用他的道，那一句也许只是那一句的经文，那我会仔细留意时间的。那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也就是一个巴掌两打二鸡蛋五章二十四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瞧，生命，何等的一个词儿，生命。那我们在做什么？那是我们尽力所把握的，就是生命。也是我们想要寻找的，就是生命，最伟大的东西，生命。不久前我和秘书坐在一条通往那一座房子的小路上，我们捡起了一块古老的化石，那里是在那，他对我说这有多少年了。我说也许年代学家会说他或考古学家会说他有几百万年了。他说人的生命跟这个相比太短暂了。我说不不不不，我说当化石都完全没有的时候，而我还活着，我有永生。因此那如果我们四围看，那弟兄们，我相信我们能够注意到那到处都能看到生命。那你通过这里去看，那也许那能看到那一棵橙子树，那它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生命。那这是一棵棕榈树，它在表达生命。这是棵松树，它在表达生命。那这是株红色的花，它在表达生命。那在它旁边的是蓝色的一株，也在表达生命。那看我们的组织了吗？看了吗？那每一个都在表达生命。那我们留意到一朵小花，那让我们来看看那这朵小花的意义。那它美丽的站在那里，那为这一个目的，那很好的履行了它的职责。那年的秋天霜打在它身上，那它就完了。那无论年轻还是年老都会死去，那是死亡。它的小花瓣掉了下来，一粒小黑色的种子从里边掉了出来。让我们看看神是否在意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那一粒小种子掉了下来，那过了一段时间它看起来很奇怪，神如此在意这个小的生命，以致为了举行了一场葬礼。是的，那秋雨来了，大地的眼泪从天而降，埋葬了这粒小小的种子，对吗？肯定的，把它埋到了地里。那接着出现了冬天的冰封，那地上几英寸深的地方都被冻住了，那小小的花骨朵干枯冻结消失，花瓣掉落消失了，那叶子没了，小种子冻住了裂开了，那果肉流了出来。神造了可怜的小生命，它完了吗？绝对没有。哦不，那你瞧，太阳系控制着植物的生命，那太阳 SUN。当温暖的太阳从地球背后那移到这边时，有一颗生命的种子躺在那儿。那科学家无法找到它，但那朵小花又重新绽放了，它完成了它的使命，它重新活了过来，因为它有生命。那么如果神开了一条路让太阳系能够再一次复活一个生命来服侍它，那么当这位 SON 神的儿子带着永恒的生命来到时，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就有永生了，我们会在某日复活。那让我们好好履行我们的使命，无论我们是谁，让我们履行的职责。神安排你在什么位置，就让我们来服侍他。因为这位儿子 SON 将在某日复活，他的翅膀有一致。到那时，我想在他复活的光还有荣耀中兴起，与你们每一个人手挽手走向他的同在中。直到那时， 那记住，我们是树上的一小片的叶子。那我喜爱打猎，我猜你们看出，那我的脸被炸花了。我一直想得到一把菲利比大口径的枪，那些宝贵的我不让任何人的，我买不起，他们非常贵。有人愿意给我买一把？那坐在这有个人，那不来愿意给我买一把，但我不能够让他那么做。那我这些传道的朋友连鞋子都没有，那我不能那么做，想都不能想。那这是为什么我尽早想把这些的煎饼送给某人。我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我知道那些人在遭遇什么，那无法容忍浪费东西。那当你知道那些和我有着相同信仰的弟兄们在经受苦难，那我不可能让他们那么做。那德威尔逊给了我，那给了彼得保罗一把那七型或七零型的第257罗伯茨。那我的儿子比利是左撇子，他不能用右手的枪栓。那我的一个朋友经营一家菲利比公司，他说那好吧，让我把他送到菲利比公司去，让他给你重新弹孔，那给你做一把菲利比枪，那你去要花大约$30，那我去只要大约$10。他就去做了，那没有弹正确，第一枪就在我脸上爆炸了，差点把我杀了。那是大约6周前，那看到这地方了，那把那个牙齿的牙关打掉，那穿了过去，然后切入了我的脸，其中3颗直接插进那里，刺入了鼻窦线还有骨头，那还有15个碎片直接打在了眼睛后面，那结果把眼睛切成了2半。那这就让我们看到，那我从中得到了一篇信息，那这些握手式的归信就是这样的。小如果那把枪从一开始就是一把威利比大口径枪，那就能顶得住枪膛的压力了，因为它是被改装的。那枪被重新膛大呢，当然任何枪手都知道会发射什么，那这边有了压力了，枪管就炸开了。那些握手式的宗教就是这样的。我相信必须得要重生，回到起点，彻底的死去，让我们重新被塑造。如果不这么做，路上的某处就会发生爆炸的，压力来临时它会在你身上爆炸的，所以让我们承受住这个压力。那我的一个朋友在肯塔基那聚会里边卖书，那伍德先生他是耶华进证会的，那接着他小儿子的小儿麻痹症的现在已婚，那得了一阵归信了，但是孩子的腿短了一截缩了回来，也许能有机会让他做见证，他得救了，并且被圣灵充满了。那他的哥哥们都来了，他的父亲曾经是个读经的，他们把他从他们中间赶了出去。一天他哥哥来了，那我正在家里边休假或者说休息，他来看望他的弟弟，他说那 Banks 那这人尽早在这儿，那你究竟跟谁搅在了一起，那帮狂热分子。他说他们不是狂热分子，那你看看大卫的腿。他说胡说八道，你爸爸养大了你，养大我们从小就告诉我们不要相信那些地狱的火在燃烧的传道人，那一些那种的东西，你不该做那种的事儿。而你听信的是个什么骗子。我说他就在外面的田里边，在插干草，那是他把我叫了进来，那我想我看起来一点不像个传道人。他坐在那儿，他说那我和他交谈，我说你好，那非常冷漠爱答不理的。那于是一个异象出现了，正在说话的时候呢，自我站在这里来，那已经发生过3、4次了。那我说你是一个，我说为什么也离开了你的妻子呢，你还有两个小儿子。他看着班克斯好像以为是他弟弟告诉了这些，我说不要看他，我说他没告诉我。我说前天晚上怎么样，你的妻子是个金发的妇人，而你有个红褐色头发的女人在一起，那人敲门，你跑到了窗户那儿，那你没去是件好事，否则你的头会被打掉，那人手里面拿着枪，他瘫倒在地上，把他的心交给了基督，他得救了，现在的整个的家庭都通过同样的方式得救了，每个人都是，那被圣灵充满了。那接着那下去呢，我们在肯塔基打猎，打松鼠，那我喜欢打松鼠，那就是喜欢打松鼠的活动，那么喜欢吃的们，我调整我的步枪能在50码外瞄准到松鼠的眼睛，50码。那所以那我们有那打猎是非常，如果你打过灰松鼠，那你打过在那可能是奥克拉荷马州那边，说了胡迪尼是个逃跑艺术家，跟他们相比他根本算不上是个逃跑艺术家了，他们能很快的逃开。那当时天气很干，那我们接近不了他们，那所以他说这里有处的地方， 那我个老人，如果我们能在那边潮湿的洼地里边打猎，那你知道洼地是什么？我们称之为洼地，就是山丘下面的低谷。那经过这种地方，那看着两边的山，那是水流经的湿地。那他说，但他是个不信的人，那这地方最粗鲁的人群。哦，他真是很糟糕。要是他知道你是牧师，那可啊。我说那这样吧，那我们去试试。所以我们穿过了山脊，越过了洼地等等，一直到田野的深处。那有一座那很好的小房子，那一个老人家戴着个大檐帽，那同两个人坐着，你知道在树底下，他说就是他。那所以我说你去谈判。那于是我们俩把车开进了，他下了车去跟他交谈。他说进来吧。那你知道跟他亲人南方人的习惯，他说进来吧。那坐了一会儿，他说啊，我的名字叫伍德，我叫班克斯伍德。那不知道我们能否在这儿打猎？那我跟一个朋友在这儿，我们一直在另一条小溪打猎，但天气太干燥了，那么想看看。他说哪个伍德？你是金伍德的儿子吗？他说是的。他说金伍德在这个地方是个诚实的人，他和他的人都可以。那我这里有数百英亩，那随便你怎么打。我说谢谢你先生。那让我的牧师，那他本不想说出来。那他讲，他说让我的牧师跟我一起去看。他说你不会告诉伍德家堕落到了如此的地步，走到哪都得带个传道人吧？他说是的。那我觉得是时候开我出去了，就从车里边下来。那走了过去说你好。他说你就是那个传道人吗？那我已经两周都没洗澡了，你知道都是松鼠血，那胡子那么长。我说是的先生。那我猜我看上去不像个传道人。他说那倒没问题。他说你知道我应该算是个不信者。我说先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对吗？他说呢我想是的。那我唯一认为的是，那我心想，主啊，你得帮过我，那现在真要帮我了。那必须得有什么事发生。他说那我为反对你们这帮人的事，你们在冲着错的树乱叫。那谁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那你是撒谎的狗，你知道对着这棵树叫，浣熊在另一棵树上。那他说你们对着错的树乱叫，你们在讲什么东西？其实那上面什么也没有。说不，也许那是一个人的看法。我说那也许那狗看到了你没看到的东西。他说那首先下面什么都没有，那没有神这回事。我说啊，那当然那是那美国人的特权，那愿相信那一点。那当时有棵老苹果树立在那儿，那地上落了很多苹果，你知道当时是八月中旬左右。那的黄蜂们，那你知道什么是黄蜂吗？那他们在苹果周围嗡嗡叫，你知道。那所以我说那我想我最好转变话题。那所以我说我吃个苹果你不介意吧？哦，他说哦，不介意，黄蜂在吃他们。那时候弯下腰捡起一个，那脏外套上擦了擦。那你到了罗马就得当个罗马人，你知道。那所以我说那我咬了口苹果，那在那站了一会儿。我说这就是你们这帮家伙的问题。那你们总说的唯一的问题是，那你们只是白吃白喝，靠别人的施舍活着。我说是的，这是真的，我们是靠人们的捐赠而活，那出于自愿的，他们不得非得这么做。那瞧，他们相信，他们就支持。他说那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我从没有见过的宣告出这种东西的东西。那我直接抬头看眼睛所见之处，根本看不见神，也看不见任何其他的东西，太瞎了，你知道。他说那我什么都没看到，看不见神，我在世上76年了，什么都没看见。他说我只说一件事儿。那大约两年前有一位传道人来到阿克顿，在为了公会的营地。那他是从那印第安纳来的。那他说那卡斯霍恩太太，那我相信那是他的名字，他住在山顶上，就在那边。那他胃里得了癌症。他说那我和我妻子必须每天早上去一趟，那我们都无法把它放在便盆上，那所有的姐妹们请你原谅。那只能我抽拉床单，那下面有个胶垫，你知道，那把抽拉床单给拉出来。他说我和我妻子每早每晚都要去那里给她换床单，安顿好她，她和她丈夫生活在那儿。他说医生那已经看过她了，她接受这种癌症的治疗已经差不多一年了。那到了一个地步他们都不再管她了，那只靠麻药活着。他说这位印第安纳州的传道人以前从没来过。那他们在那聚会，那我猜大约有那1500人。那阿克顿是个很小的，那我猜那里的人口也就2万人。那但是有一个营地。那他说 那第二天晚上讲道的时候，他看着后面的会众，那对这个女人的妹妹说，那叫出了她的名字，说在离开家的时候，他拿了一块白色的手帕，那脚上有个蓝色的图案，他把手帕放在他随身的小包里边。有个姐姐叫做某某某得癌症快死了，那去把这个手帕放在他身上，那他就会痊愈的。他说那天晚上大约十点，那我以为救世军到了山上，那一生都没听过那么吵闹的声音，我们以为那个老妇人死了。那在肯塔基人们七点就会上床，那跟他们的鸡一块儿，你知道。那所以他们说，那本弟兄他是个大块头，那你知道拿着那块手帕跟妇人一起上去，把手帕放在他身上，那反正他吼起来就会像个 boss。 那你知道他就觉得上去了。他说第二天早上我们上去要看看有什么能帮到他们的，那边的地方很偏，那他们知道早上才能找来殡仪馆的人，你知道。他说我们就上去看看能做点什么。那我妻子我到我们到那时，那夫人正在桌子边吃炸苹果馅饼，那喝咖啡呢，他和他丈夫。那他们知道炸苹果馅饼是什么半月形呢，那抓起块生面团像煎饼一样。那你知道那干豆角是什么，那干豆角是什么，那把豆荚串起来，你知道，那挂起来的太阳晒干呢，那晒苹果干，你知道，就同样的方式，那摆在房顶上，然后拿那些苹果干把它放去，把它们翻过来，那做成了所谓的半月形，那上面浇高粱糖浆，非常好吃，真的很好吃。那说了他在吃苹果馅饼，他和他丈夫，那他不光干自己家里的活，从那之后他还干邻居的活。那我想知道那人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那班克斯看着我，对着摇了摇头，他说啊，我想知道。我说你不会认为这是真的吧，我说你不可能相信那种东西吧。他说那我可以带你上去证明给你看，瞧他开始给我来穿了。他说我可以带你上去证明给你看，我说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你的话。他说那反正他就在那儿，如果你不信他就上去问问他，那问一下周围的任何的邻居，谁都可以告诉你这事。我说你真是那个意思。他说那肯定是对的。我说他现在反过来对我讲道了。那我就是在那站那会儿，我说那你想找那个传道人干嘛，那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不知道，如果能够见到他我要问问他这事。我说雪莉先生，我希望你能搞清楚。那他说你知道那我不能够理解的事儿。那他站在那边，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一带，然而他却能知道那个女人有块手帕，那然后那派人去了，把他放在那夫人的身上，并说出的会发生什么。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完全的健康，一切都好了。他说他处在那种的状况，医生说他随时都会死。那他们因为癌症切开他的身体，然后给他缝回去了，完全无能为力了，没办法了，就把他包扎了起来。他说那他就在那儿。我说这真是有点奇怪不是吗。他说真的是。我说这真是个好苹果。他说是的，是个好苹果。那是我说这棵树多少年了。他说年轻人，那你知道我已经五十多岁了。那年轻人，他说我以前生活在那座山上，我和爸爸妈妈我们全家都生活在那儿。那有个老壁炉，那老木头的房子，那爸爸造了这个房子，我们就搬到这儿来。他去世后，那我就继承了这个，养活我的家人。如今我已经76岁了。他说大约45年前，那我种下了这棵苹果树，那自从他开始结果子之后，每年都给我长出满满一树的好苹果。我说太奇妙了。我说那我注意到树叶都开始掉了。那瞧了，我妈妈那曾告诉我说，只要给母牛足够长的绳子，它会把自己吊起来的。那虽然把你的马绑在绳子的尽头，过了不多久，那看到有人把脚伸进去了，就这样。那不需要任何，那我只要依靠神，简单的顺从他的引导。我自己没有什么聪明才智对付那些聪明人，那你知道，你只能让神去做。瞧，他说我是的，那树叶在掉。我说这真是件怪事，对吗先生。我说瞧你在这儿，那现在是八月中旬，那没有，那天仍然很热，那里是阴凉底下然后90度，那八月中旬那没有下一丁点霜什么的，让那些树叶从树上脱落了。我想是什么造成的。他说我生命离开了他们。我说我明白了，生命离开了他们。那生命去哪儿了？他说下到了树根里，树浆。我说我是吗？那我说那树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树里边的生命到冬天就不在树里面了，他说不在了，那样会杀死树的，如果生命在了，生命细胞那会被杀死了，生命下到了树根里。我说那第二天春天又回来，那我给你长出一堆苹果。我说是的。我说我想让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说你告诉我那棵树没有任何的智力，但某种超自然的智力告诉那树说冬天快到了，那赶紧离开那儿，到根部去，隐藏在土壤的下面，第二年春天你再来给这家伙长出一些的苹果。那如果那树不理会它就会死的，如果树听从了它那种智慧，那就能够继续的活下去，那它必须得听从这个智慧。他说呢，只不过是大自然。我说那什么是大自然？我说你仅仅指的意思是地理方面的地上的这些石头吗？而在八月中旬你往那根柱子上面倒一桶水，让我看看水下到柱子的根部，然后来年春天再回来给你带来另一桶的水。他说那不会那么做的。我说那么必须某种的智慧的控制之谈。他说我从没有那么想过，但我猜你是对的。我说那么当你搞清楚是什么智慧告诉树里边的树浆去了根部藏起来，那来年再回来，那长出东西来，那使人来受益，那我就告诉你，那是同一个智慧告诉我说那妇人躺在那里得癌症快死了，只要他能顺服神的命令就能够得这一阵。他说你不会是那个传道人吧？我说我就是。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伯拉罕。他说就是那个，你能证明吗？我说我想我能。就在那棵苹果树下，借着简单的小事生命，我带领他归向了基督。那去年我又去了，他去了那棵树那儿，那个妇人正坐在树后面，是他的妻子在削苹果。我问起了他，他已经离世了。他说伯拉罕先生，愿神与你同在。他说我们年复一年我们尝试做了各种的事情，但与这个苹果树有关的简单的小故事把它引向了基督，所以生命如此的简单，那又如此的伟大，让把一切都献上，让我们有一天会拥有一个复活，不仅是我们，当我们在那天出现时也带着别人跟我们一起来，可以吗？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你是生命如此的简易，道路如此的简易，如此的直白，使得远离我们按着自以为是的那自己认为的知识性的方式来扭曲他的这种的企图，让我们单单接受神摆在我们面前的简易，并且用它为基督赢得灵魂。父神啊，我们来了，我们在这里举行开始这个聚会，到处都是罪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今早与我坐在一起的男儿女人们，我相信在即将到来永无止境的岁月里我会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今天早上当我们坐在这里相互望着对方，我沿着这排看着这些人，看到一些白发的老人，也许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在场上传道了，我们彼此握了手，我们围绕在早餐桌前彼此交通，我们也许再也不会有另一次早餐会上相遇了，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总有一天要在一个晚宴上相见，那是一场的婚宴，当那巨大的桌子在天空铺开，从星星到星星，我们在餐桌上相对而坐，一定会有眼泪从我们脸颊上滴落，握着彼此的手说，我记得那场塞勒姆的聚会，那这不是某某弟兄，他就是那个时候进来的，就坐在这儿，接着这位王在他荣美中走出来，身穿白袍，擦掉所有人的眼泪，说孩子们不要哭了，一切都结束了，进入到主在创世以前就为你们预备的喜乐中吧。神让我们因着付出的努力让更多人围坐在这张桌子的周围，主啊，我们愿意竭尽全力，我们依靠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你的，我们在你的手中，主啊，照你的旨意来对待我们， 我们彼此间的交通，与神儿子的交通，他与我们的同在而感谢你，愿他永远同住，让我们永远忠实于这份呼召，使我们出去不是靠着金钱的力量，不是靠着地上伟大的事物，而是在谦卑的能力中，在圣灵的甜美和谦卑中，将我们塑造成为神的儿女的形象，使我们能够赢得他人归向你。我们奉耶稣的名为荣耀神而祈求，阿们。朋友们，非常的感谢你们的友善，那如果你们愿意，那我愿意为你们支付那早餐的开销，我享受这段交通的时光，我很乐意这么做的。那我会很乐意这么做的，我很乐意这么做。那我的确很享受来这里，那和你们在一起的今晚，那我会与你们再次相见。那我们的主席弟兄。